好，第14节，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，却无一人出战，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。在外有刀剑，在内有瘟疫饥荒，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，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，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。个人因自己的罪孽，在山上发出悲声。刚才我们说在山上第七节是欢呼的声音，现在是发出悲声了，而现在的悲声是因为当年你欢呼迎接偶像所造成的。好像谷中鸽子的哀鸣，手都发软，稀弱如水。哎呦，手发软，稀弱如水，你真的觉得这要等到末后的时代，中共来的时候才有吗？你不觉得你的膝关节现在已经很弱了吗？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的这些事情啊，每天的慌张害怕不都有吗？只是看你会不会把这跟神的话连在一起，而且知不知道用一个恰当的方式来对应就是了。要用麻布束腰，被战襟所盖，个人脸上羞愧，头上光秃，这是悔改的样式，或者说起码知道错了。但这个知道错了是真的悔改，还是只是懊恼，那就不一定了哈。19节，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，金子看如污秽之物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，不能使他们心里知足，也不能使肚腹饱满，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，就是这些金银使他们犯罪，让他们绊脚就是跌倒，金银让他们跌倒。那这一类的事情，世人也会讲很多很多。金银一点用都没有，甚至像污秽的。那近一点的，各位大家也不大知道，就在越南逃亡的时候，大家也都是带着金银。那么，这都让他们好惨呐、啊！很多的难民，尤其上了那些，在南中国海的时候，这些越南难民的这些船，因为身上都有金子，你在逃难的时候都是金子，所以海盗船特别喜欢抢他们。也有太重船沉下来的时候，到后来只好拼命的丢这些东西，希望减轻那个重量。那在更远的一点的时候，听到我们的父母讲到说，在逃难的时候，38年的时候，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形，就是大家到最后逃的时候，细软都丢掉了，还有金银啊，金银然后再丢那些成分不大足的，留成分最足的，到最后就是。逃到最后，逃到机场的时候，就是路上丢的都是，因为你带这些东西，你要死了，你跑得不够快呀、啊，你逃得不够快，你带的太多，到飞机上飞机飞不起来的，甚至船也有沉下去的，因为太多了。那在这里到一方面讲到那个可笑，你现在在危机的时候，你想用金银来救你，你没有想到。早早的靠着上帝来救你吗？神才能救你啊！你今天之所以这么悲哀，就是当年没有去依靠你的神。那这是这里要讲的哈，在以赛亚书第30章，以赛亚书30章22节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，你要玷污，要抛弃。玷污就是把这金子丢掉吧，没有什么好的。你再不丢掉，你自己要死了。好像污秽之物，对偶像说去吧。哦，原来这里的金子、银子是指说当年你用金银来做偶像，但是这跟我们刚才讲的也没有什么冲突。有的人用金银来做偶像，有的金银本身就是我们的偶像，或者说财富。那这些财富常常成了我们忘记上帝的因素。有的时候你在大学的时候，有在更年轻的时候，因为你要在这个世上出名、得功名利禄，就慢慢忘记上帝了。我们也一再讲，并不是功名利禄不好，但功名利禄让你远离神，那就真是不值得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20节，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，他建的威严，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恶的偶像。 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，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，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，他们也必亵渎这殿，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，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，强盗也必进去亵渎。因为以色列人先亵渎神的殿，或者更早的时候，因为以色列人在自己的身上亵渎上帝，他的心没有上帝，所以有再多的圣殿，有再多的这些金碧辉煌的东西，神都要让他去亵渎。神不惋惜他的殿，因为他的殿早已经不是他的殿了。第23节，要制造锁链，因为这地遍地流血的罪，诚意充满强暴的事，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，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，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临近了，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，灾害加上灾害，风声接连风声，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，但祭司讲的律法，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。这个锁链就是他们要被捆绑，那神要让罪恶的人来占据。更早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重演，各位，历史总是一再重演，只是我们不会学会这个功课。早一点的时候示罗就是这样啊，早一点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是就是亵渎了圣殿，以至于整个的约柜都被掳走了吗？那么它会以前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再发生，以后还会继续再发生，在欧洲的，在美国的教会被羞辱的事情太多了哈。那求平安以后没有平安，因为我们自己远离了上帝哈。第25节，没有平安哈，没有平安可得，求平安没有平安可得。你如果不种，照像胡适之先生说的，圣经也讲的，你要怎么收成得先怎么栽。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讲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你没有种平安，你怎么可能收平安呢？你种的是亵渎上帝，你收的当然就是上帝的震怒。你种的是跟魔鬼的亲近，你收的当然是魔鬼带来的这些苦难咯。你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自己想到的是，他们要求平安的时候没有平安可得的，就是以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希伯来书12章16节17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以扫也是一个我们很多时候会同情的人物，我们觉得他不像雅各那么诡诈，可是如果我们把圣经看熟悉一点，我们真的会看到以扫实在是不值得同情。以扫为什么不值得同情？他想要的就是他眼光实在是叫做目光如豆，就是很后现代啊，就跟现在的人很像啊。他不会想到明天，他不会想到将来，他不会想到永恒，他想到现在。你不要以为以扫很笨，真的非常后现代。在创世纪第25章第29节，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里回来累昏了，圣经讲他真是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吧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各位，你很饿，你很渴，你很累，圣经讲是真的累昏了，然后你看你老弟在那里熬汤，你说我要，他那已经很不礼貌了，我要，很强求了。那我们只能说雅各有那个做生意的天才啊，他马上就想，这是一笔交易啊，你要喝可以啊，我可以跟你 我可以卖给你，我让你觉得你赚了，我让你觉得你得到了一个最大的好处，你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他说我都快要死了，哎，这又是世俗的人态度，我快要死了，我今天如果不能跟这女孩子睡觉，我就要死了，谁说的？我保证你不会死。而今天如果我不能得到这样死，你看很多小孩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耍赖，没有就在地上打滚，我就要。各位，我们大人小孩都有，哎，没有就在那里生上帝的气，我而且我们要立刻就有，立刻就得到。以扫是最典型的代表，我要现在吃，我要现在喝，如果没有我就会死，长子的名分没有用，他看不到永恒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大问题都是这样，很多弟兄姐妹到后来哭得半死，都是这个样子。跟你讲你要预备的时候你不去预备，到时候收那个恶果的时候，那谁都不能救你啊。你现在种的是什么？你种的是跟随主。你要跟随主要有收获，要70年80年以后，我都快要死了，我不在乎这些。第一个跟随主不是70、80年以后死后才有收获，是立刻就有的。当然对我们肉体来讲好像隔很远很远，所以这个交易是以扫自己讲的，他轻看呢。对，是雅各提出来的，但是完全在非常公平的情形下，以扫同意的，甚至从他的口气来讲，他觉得如果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交易，要有那个消机会来仲裁的话，他还觉得他的弟弟雅各吃亏了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他还同情他弟弟，哎呀老弟啊，这么好的红豆汤你卖给我，就用那长子的名分呐、啊，那没有用啊。他说与我有什么益处，是不是有点同情？与你也没有益处啊，你把那么好的给我，把那么坏的给你，你太牺牲了。我不怀疑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很乐意出卖他的基督徒的身份，要得到一些淫乱或者色情或者是肉欲的快乐，那肉欲的快乐是对我有益，没有我要死，基督徒的名分有什么意义呢？雅各说你发誓啊，以扫就发誓了，我发誓不要做基督徒啊，我发誓宁愿得罪上帝更好，我要得到那个肉体最终之乐。轻看，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种轻看藐视。拿单在责备大卫的时候也是说，你藐视耶和华。我们上次也讲过，就是生活中很多时候就把神看轻了，神学会出问题也是这样，把神看轻了。圣经的研究会出问题也是这样，把圣灵看清了，我们把这些看清了，觉得它不重要。你觉得不重要，到最后你种的是这个，收的也是这个，你不看重这个，当然神也不看重你了。所以以扫轻看啊，到最后他哭啊，嚎哭切求得不着门路。各位，呼喊的人不是不会呼喊哦，但你呼喊的时间要对哦，你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哦。你到主再来的时候再呼喊，那就太晚了，他们没有平安可以得。26节那里讲到三种神职人员，祭司，本来在以色列人有三种神职人员，一个就是祭司，一个是先知，然后一个就是智慧人，智慧人就是这里的长老，因为通常年纪长的人比较有智慧，因为阅历比较多了。可是这个断绝了，那么祭司不再去传讲律法了，先知也没有异象，因为祭司原来是看前来传讲律法，先知是看前给异象，智慧人也是看前出谋略，总不是从神那里领受，是因为客户的要求还有自己的要求。因此你平常不重不心靠上帝，那么到悲哀的时候神就不再讲话，断绝，没有异象，没有真的异象，没有律法， 没有谋略了，跟以利的时代一样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27节，君王要悲哀，王要披凄凉为衣，披上的衣服，看到衣服，看到现象就凄凉，国民的手都必发颤，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，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当然这实在太晚了。